嗨，大家好，我是 Vincent。 今天呢想要跟大家聊性格的问题，那我先问一下，嗨苏瑞。
嗨 Vincent，
你今天干嘛来？
因为上次录完 Podcast 之后觉得太好玩了，然后我就跟 Vincent 说，欸，下次如果有可以再谈的议题的话一定要找我来。
你有想过我为什么要找你来吗？
我不知道欸我真的不知道。
这是我认真想过的，就是我觉得性格这方面如果一直用我的角度来切的话，只会切到跟我比较相近的，那听的人如果今天刚好跟我相反，我觉得他听不出个所以然。那我觉得你的性格当中有很大一部分跟我相差甚远，所以我才找你来。
原来是这样子。
嗯，那最近好吗？
最近
啊，你的不回答是代表一种回答
就是事情比较多
嗯，我更了
解，但是是开，但虽然很累啦，但是是开心的。我觉得这点还不错。
是工作中虽然很忙碌，但是忙的东西是你觉得是好玩、有成就感的，是不是？
对，私底下在忙的上课的东西，也觉得哎还蛮喜欢的。
上课的东西，
对，就是哦，因为我喜欢日文，然后我有在上日文课，然后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停摆四个月。在这个月初的时候要复课，然后我那时候十月的时候想说不行不行，我要上课，我要快点复习，不然我真的会，因为毕竟你四个月没有复习它了，你一定会忘记。嗯，可是因为刚好九月十月的时候就是蛮多台风工作上也比较就是比较偏忙一点，所以我就一直拖，而且我个性就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嗯，然后现在就是吃尽苦头。我在复课的前一个周末几乎都是泡在书桌前很努力的复习
那现在进度如何？
嗯，
有一半了吧。
有啦，有一半了，应该超过一半了。
超过一半了，
对，
这是你最近正在忙的事就对了。
对啊。
那我一点蛮好奇的是，你上一次录完之后你觉得很有趣之外，你觉得有什么演绎的效果吗？就是哎，你来录了之后你发现是啊，你的朋友或者是说谁之类的会认为这件事情是很新奇的，还是没有？
有一些就是在我的社群网站上面的网友跟我分享说，哦，就是更了解我，
更了解你。
对，就他们可能因为毕竟我觉得我在工作上面的形象，还有在 IG 上面的形象，以及我在上一次上节目透露出来的一些内容，我觉得都有一些差异。
我真的这样觉得。
嗯，所以就是我觉得坦白说在电视上的我是很有距离感的，然后在 IG 上的我也并没有透露太多我私底下的那一面。
所以你觉得可以借由来这边聊聊天，然后把自己比较真实一面让听众们知道，是不是？
对啊，是是是，就是我不介意让大家知道。哦，就是可能我私底下个性其实很呛啊，或者是很粗鲁就是因为这也是我嘛。
对，
但是是我觉得是正向的，是开心的，然后我也很愿意分享这件事情，是好的。
好啊，但你今天不能单纯分享，你要帮忙，因为今天比较累，我如果卡住你要帮忙讲你知道吗？尽其所能。
我尽其所能啦，毕竟主播就是不能
不能够
卡主播难免会卡住但是不能够空格太久。
好哦，你给我这样高标准好，回到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因为就是前一阵子我有看了一本书，那本书呢它就有星座，就有 MBTI， 就有九型人格，还有很多的性格测验来了解自己。所以那本书让我得到一个想法，是说究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怎么开始了解自己的？我你觉得我要先回答还是先丢给你啊？是不是？
你先回答，我想先听你的答案。
好，一开始我觉得是先借由别人对你的评价，就说：“哎，你今天是一个怎样的人？”或者说：“你今天就是个暴脾气，你今天就是一个什么性格比较冲动的人。”我觉得借由这样子的声音来大致上了解自己，然后你得到这些声音之后，你会在自己独处的时候想一下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可是我后来可能是老了之后啦，我觉得说我们大多数的日常时光你都会把自己的那个比较 美好的那一面给呈现出来，但是这美好的一面有时候是因为社会给你的价值观，或者说他们认为你该这么做。所以呢，我认为当我今天遇到一个比较大的事情或者说选择的时候，比较能够看到真实的自己。我这样讲你听得懂吗？
嗯，
好，我讲一个譬如哦，就是我之前还是工程师的时候，为了可能跳更好的薪水或者说更好的机会，会去找不同面试嘛。那时候呢，会有一些处在灰色地带的公司，可是他开出来的薪资很明显就是你从其他 offer 可以拿到的 1.5 倍或是2倍。就站在这样子的左右选择之下，我当时就很铁定的认为说，灰色产业或者说真的会危及到法律问题的东西真的不适合我，即便他今天开出的诱因非常的吸引人。所以我觉得就是遇到这样子的大选择或者说大事情，才能够彻彻底底了解自己是个怎么样的人。哎，我讲完了。
哇，你讲的好好哦。
这里没聊补充是不是？
你说我对于我如何了解我自己的性格吗？
对，
我因为听刚才听你在讲的时候，我其实第一个想到的是家庭，因为可能我有两个哥哥，所以从小跟哥哥相处的时候，就是作为一个老幺，我觉得老幺这个角色很特别，他会去观察家中每一个人的个性或是相处模式，所以借由这样子的一个相处模式，你也可以大概知道说，我的个性大概怎样，我可以透过怎样的方式跟哥哥们或是爸妈来相处，
讨好。
可能没有讨好啊，吵架比较多。
好，
对，我小时候很欢。
嗯，现在也没有，现在特别好。
哎呦，然后后来再来就是像你说的一样，可能进到了学校，就是同学的 feedback，同学跟你之间的相处，就是会让你更进一步的了解自己。然后说到性格的话，星座啦，我真的就是很喜欢星座，然后我真的非常信星座，所以就是在看星座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对对对，就是我，就是我。所以如果是要了解自己的性格，我会从这三面向来了解自己。
我可以从你提到最后一个星座开始谈吗？
可以啊，
因为这个东西应该算是我在看那本书的时候，他主要提出的主张。他认为，我好像先不能讲出他的观点，就是你可以先跟听众或者说跟我讲为什么你相信星座嘛？除了你看了之后觉得说他好像将你的个性形容得很贴切之外。
就是因为他把我个性形容就很单纯，我觉得他就是把我个性形容得很贴切，然后就好像蛮准的，
就好像蛮准的，
就是在个性这一块蛮准的。
那你今天拿星座去看不同人，今天我是天蝎座，就是你刚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你知道他的星座，你会不会反过来先用星座再去看他？
会
，
我会，可是我会这样去看他，但是我不会完完全全的就把星座这一个百分百套在他身上，因为我知道每个人就是都一定会有所不同，星座只是一个参考跟大方向，不会因为星座说他哪里哪里很好，他就真的那么完美，或者是他哪里哪里不好，他就真的那么差。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就是一定都会有不一样，所以他那个只是一个参考。可是我真的是很信星座，我真的是会信到，你知道我们公司的网络新闻每天八点还是七点多就会有一则各个星座今天的心情啊，工作啊，爱情啊，然后还有要注意的事情啊，我每天上班都看耶，我就看，哎呦蛮准的，就会觉得有准到啊，不准的时候觉得算了，就看看当参考就好。
我想知道你会跟着上面，例如说今天要带什么幸运色，或者说带什么东西出门会更加幸运，你会信这个东西？
没有办法，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公司了，我已经出门了。
如果可以的话，会想尽办法办到就对了。
也没有到那么夸张啦，就是会想说，我刚好今天穿的衣服颜色跟他有合。但是我其实对于幸运色这件事情我是不信的，因为我想说哪有那么多幸运色，每个人穿这样，每个人都是富翁，怎么可能？但是我除了看这种每天的星座之外，我也会看唐启阳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对岸蛮红的一个也是星座专家叫 Alex 是大叔，就是 也很多人觉得还蛮准的，就是他们每周也都会有那种星座的预测，嗯，然后提醒你可能本周会遇到什么事情，然后就是会写在网络上面。我真的是每个礼拜一都会固定去看。
我刚好跟你相反，我跟你讲，之前因为早上看新闻的时候，跑马灯有时候会跑说什么星座，然后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嘛。嗯，我只要看到新闻台出现这个跑马灯，我就会换台。
哦，
觉得我今天如果看到天蝎座，然后后面写的不好的事情，那我今天遇到任何不好的事情，我都会认为说是那行害的。
哦，确实哎。好像有一种先入为主，你今天睡不好。
对，好像是这样的感觉。就今天好像，哎，你例如说你在职场上可能不得志啊，你可能要多加小心什么的。我看完之后，我对今天的上班我就很紧张。
哦，哎，就是，真的有，我也有过。但如果真的没有发生，我就觉得，哎呦，那就是参考啊，不准啊。但是如果今天是好的有发生，我就说哇，好准，好准。
好。那我会跟你聊星座是因为那本书当中，或者说我在网络上找到的资料，其实有两股声音。第一股是他们觉得星座是可以参考的，第二股我想特别谈第二股，它可以用两个东西来讲。第一个叫做自证预言，就是假设我今天，因为像是你今天是射手座，
嗯，
我先用射手座的观点，像刚才所讲，你先用他的星座去看他这个人的时候，你会只把这个性格灌输给他，那这个人会认为说，反正你现在都这样子看我了，那我如果掩饰出那一块的不好，好像也是理所当然。
掩饰出那一块的不好是什么意思？
好哦，假设天蝎座这个人爱记仇，然后你这样透过这个就是滤镜来看我的时候，我会发现说啊，算了，反正你就这样看我。所以假设我对一件事情怀恨在心的时候，我会认为说，对啦，就是我好像就是满足你的预言而已，我并没有做出出格的事情。
哦，
嗯，这是自证预言，它不仅用在星座，其实当我们今天对一个人有成见，例如说这个人来自北美，今天来自韩国，你对他有这个种族上的偏见的话，他也可能慢慢的走向你原本的那个偏见。
嗯
嗯，这是第一个他们认为用星座来看一个人比较没那么推荐的原因。那第二个巴拉姆效应其实比较有趣一点，就是我把这个资料传给你的时候，你跟我讲说，哎，都是中文，可是我看不懂。
对，我就说好难哦，有点艰深。
这个巴拉姆效应呢，它其实来自一个教授，他有一天他经过那个报摊，看到报摊上面针对今天的星座讲了非常模糊的字眼，就例如说你这个人有时候外向，但有时候又需要安静下来，你这个人有时候喜欢跟群体在一起，但有时候又喜欢独处，就是讲的好像 A 也是 B 也是 C 也是，就是很模糊不清。他后来就想到说，我应该把这个星座分析发给全班每一个人，后来他就发了。可是发的时候他是告诉他们说，这一份人格分析是我针对你而设计的，不是说那是一个统一性的。然后这个教授说，如果你觉得这份人格测验很不准，就给零分，那如果很准就给五分。后来全班的平均分数是四点多分，就代表大家都
觉得很高，
就觉得都蛮符合自己的。
嗯，
所以这个巴拉姆效应就是这样出来。假设今天我提供一个非常模糊不清然后含糊其辞的说明的时候，每个人都有办法从他生活，因为我相信一个人他今天不可能是完全外向完全内向，不可能完全不社交，完全每天都在社交，反正都是一个比较平衡点的地方，嗯，所以这样子的说明可以很符合每一个人。所以以上这两点就是那些认为星座比较不值得参考的人他们的观点。那你一个挺星座的人觉得怎样？
这让我想到我好像曾经看过有一个名词，好像叫聚光灯效应吗？嗯，
有，
就是你会觉得大家都在注视着你，所以如果当今天有一些文字是在形容你自己或是什么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套用在这上面，我就觉得对，他就在讲我，我好像有什么状况之下的确是符合这个状况，就是你会放大当时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只要曾经有过类似这样子的情形之后，你就会放大那个情感，你就觉得哦蛮准的哦，我确实哦是这样子哦，没错没错。
嗯，
但是如果说这么模棱两可的的内容的话，就很像算命哎，
有点，
对不对？
嗯，
如果是太模棱两可的内容，我不会太信，因为坦白说，我 现在的星座的我觉得的一些谏言好像至少我看的没有那么模棱两可啦。
是，
对啊，我宁可他会给你一个很直观的建议，那没有准就算了、就是反正你也知道这就是参考用，但是比起模棱两可的内容，就是直观的建议我觉得还更好一点，
就是他斩钉截铁说你今天会怎么样，而不是说一个很含糊其辞的，是不是？
对，可能像他就说哎，有些人本周可能要注意长辈的健康啊，或者是可能会有出差规划啊，甚至有些人要换工作了、等等的、我觉得他讲这些就是反正你没有符合也没关系，因为你知道射手座就是这么多、说不定你不符合但别人符合啊，所以我会觉得 OK、反正就是听一听，然后特别是可能他会说哎，要小心一下工作上哦，不要因为言语上面啊跟别人闹不愉快等等，你觉得告诉自己说好，那我在言语上面我要小心一点，就是我觉得算是一个提醒、就是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提醒的状态，那没有准就算，就是一个就是
娱乐吧，
对，娱乐可以、对对，可以这么说。
你刚才提到前面那一点我觉得蛮好的，就是算是提醒自己哪方面可以小心，那这件事情如果你今天没那么喜欢看星座或者是这么常看，你可能就会容易忽略，那即便今天你注意了可是没发生，那好像也还好。
对啊，没发生那是好事啊，
是没
错，对，就是没发生就好事啊，有发生就很好啊，如果财运好的话可能买个乐透没中就算了。
哎、你是一个相信就是你真的去买乐透的人吗？
我只会在特定比如说过年啦、那种时候才会去买啦。
好哦，
我还没有迷信到、他说我财运很好我就真的会冲去买的那种程度，
算是还蛮理性的，这在你身上算很少看见
哦。真的，我
那我们刚才谈到星座，其实我想要顺着谈内向外向这件事情，因为我印象蛮深刻的，你在上一次来的时候你跟我讲你是一个蛮外向的人。
对，
可是我记得又有一次你告诉我说你觉得你现在那个瓶子特别容易满，对不对？就
比起以前，
比起以前，
对、
相较起来是。那其实内向外向在那时候我看了一本书当中，他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来说明，他说内向者充电方式来自于自己，可能自己在反思的过程当中得到某些，或者说今天他就是独处然后看个电影看个书吧吧吧，反正就是不用去吸收外界资讯的时候是他充电的方式。那外向者要从其他人身上，可能是人也可能是一个活动身上得到充电的感觉，他用这个方式来最明显最简单的方就是来表明内外向的差异。那我后来看完之后我就在自己想啊，因为我一直以来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就不晓得为什么，可是我又总觉得我除了喜欢在家里独处之外，假设我今天在家里工作一整天了，那我晚上就是喜欢例如跑去夜市吃个东西，或者说今天骑单车去到一些地方，反正就希望可以遇到一些人或者说参加一些活动，所以我总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内向，因为我需要一些外在的刺激来让我今天感觉到比较平衡一点。所以借我刚才这样子的形容，你觉得你还是你口中所谓那么外向的人吗？还是你觉得你也是很需要独处的时间？丢球给你了，换你接。
哦，你刚才在讲的时候我立刻就回想到就是我上个周末我非常有感，就是因为我刚才一开始提到我的日文课要复课了嘛、所以我几乎我从礼拜五下班然后自己做完饭之后开始，我就坐在书桌前一直坐到12点多。
都没分心吗？
当然会分心一点可是就是分心完之后会继续念、但是就是基本上就是分心一下继续念，再分心一下继续念，但是我就这样一直坐到了12点多。然后我想说哦不行，还这个还没有读完还有很多，然后就隔天睡饱之后起来吃饱饭然后就再继续读，就是这样至少我礼拜五礼拜六都读到了12点多。可是我就会觉得我知道就是我很认真在念书可是我心里一直有一种我没有修到，就是我没有真正
休息
到的感觉。然后刚好因为礼拜天就是之前就有安插一个朋友聚会，
嗯嗯，
所以我就是把日文的看差不多之后，我礼拜天就还是去了那个聚会。但是很特别的是，我去完那个聚会，然后在回家的这个路上，我反而觉得哦，我有休假的感觉了。
但是你从就是原本都是没有外界刺激，所以你觉得你的那个外向需求没有被满足到？
对，我觉得我没有被满足到。尽管就是我并不是很耍废的在那边放空，或者是什么都不做，我就觉得我被满足。甚至有时候我休假，我可能只是出去逛个街，我都觉得哦，有休到假，或者是就像你说的去骑个脚车，我都觉得很棒。就是我有休假的感觉，我就是一定要出去走走，然后去外面受到一点刺激，希望就是好的刺激啦，
对对对对，
不是不好刺激。这我就觉得才真的有休到假的感觉。可是相反的，就像刚刚说到，就是瓶子这件事情，可能相较于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我的瓶子好像就是没有像以前那么大了。也就是说，我今天在一个聚会上，也许我觉得 maybe 三四个小时，我就觉得哎，好了，可以了，我想回家了。对，就是会累，就是累的时间会比较快，你会觉得我好像又开始想要一个人独处了。我确实需要外界的刺激，但是那个刺激不能拉得太长。
对，
我还是会需要一个人独处时间。但是如果又是完全的一个人独处的话，我又会觉得，好像没有休到假的感觉，非常的矛盾哦。
没有，这样不矛盾，
不矛盾吗？
这才符合
哦，真的哦，太好了。
对，因为我先补充一件事情哦，就是刚才我讲瓶子的时候，其实忘记补充，我讲的瓶子意指的就是一个人能够接受刺激的容纳量。一个内向者如果今天配合低敏感，那每个资讯进来他或许可以装个就是一个早上没问题，可是如果一个内向者配合上一个高敏感的特质，那他进来的每个东西都会放大，于是他可能到早上十点就已经装满了。所以刚才我跟舒瑞在谈的片子就是说，一个人他能够在那个时间段装载下去的刺激量或者说资讯量到底到多少。就像刚才舒瑞所讲的，他可能现在啦，年纪上来了，三四个小时他就觉得他这个瓶子满了，于是他可能得回家自己独处一下才可以把这个瓶子给消耗掉。那回到刚才的，我说你这样子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是因为只要谈到内向外向都会有一句话说，其实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完全内向完全外向的人，每个人都处在这算跷跷板吧。
哦，认同。
对对，一个要么就30，要么就是30:70，要么就是40:60。那我自己后来评估一下，我觉得我的内向大概60，然后外向大概就是40吧。就是我需要刺激，但是不能太多，我就要回家休息了。可是我总觉得你好像应该外向会占更多一点，对不对？
我外向应该有60，
应该有60，
然后内向40，可是也会因人而异，会因为我接触的对象而异。
就是这个人如果他哦，可能带给你资讯量比较多，或者说这个人可能比较聒噪，是不是还怎么样？
就可能友好程度
哦，友好
就在很好很好朋友面前，我就像疯子一样。他们可能觉得我的外向应该是破百，太高了，不要那么高。但如果是可能工作场合，我就会比较内敛一点，就是看人跟看场合，
看人跟好哦，
这是社会化后的我。
这还蛮好笑的。那我想跟你聊下一题，就是因为你刚才说你是外向占60，那我想问哦，就是这样子的性格比例，在你挑工作的时候，你觉得你会特别的去希望这份工作能够满足你这个性格需求吗？我先讲
哦，一定要啊，
一定要哦，你
听得懂，
听得懂，给你发挥。
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大二的时候就决定我要走电视台记者，走媒体业嘛。
嗯、
我当下真的是觉得说，因为我爱讲话，我觉得当记者就是要一直讲话
啊。
然后再加上我爱看电视，所以我觉得我很适合去电视台。还有就是，我至少我不怕生，我不怕跟陌生人讲话。
嗯，
然后也算是不会抗拒交朋友。我觉得我的特质蛮符合当记者的特质。 所以我就觉得，哎，刚刚那个笑，刚才那个是
好，继续
不屑的冷笑，
我忍不住，真的对不起。
所以我当下就觉得我的特质好像还蛮符合当记者，当然刚好也是因为学校有那个资源啦，你一定会立刻先想到类似这样子的工作内容，所以我就觉得，哎，蛮适合拿去试试看啊，就一试成主顾，
试成主顾，
对。
好，先为我刚才的哼，对不起。所以你会根据你的性格需求而去挑选你的工作这件事情呢、啊？我得谈到我自己，可能讲多一点，不好意思。就是我觉得我小时候没有这么的喜欢独处，或者说我没有将自己的这个内向性格发扬光大。可是到工作之后，那时候的工程师是这样的，就我今天如果没有约同事一起吃午餐的话，我可能一天八个小时都在跟电脑相处而已，中间没有任何会议，没有任何电话，不回 email， 就是、嗯、哎呦，我发现这样子工作也可以，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工程师没有做到想离职，或者说想要离开这个产业，就是因为他算是满足了我的内向需求，
嗯，
所以我才会衍生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你在挑选工作时，到底内向能够，就是内外向会不会去影响你的选工作？可是这一份工作带给我一个蛮大的，我觉得跟别人相处上的差异。因为有一次呢，跟几个 YouTuber 一起去喝酒，在喝酒的时候，他们竟然问我一个让我回答不出来的问题。他说：“你怎么可以这么内向？”他说：“正常人今天来当 YouTuber， 或者是今天你要接触到大众了，你就算再怎么内向，你都得掩饰出很外向的那一面。”后来我才从这个问题当中，我想说，哦，应该是因为我的上一份工作让我知道说我保持内向来工作是可以的，可是对他们来讲，他们认为这样子是比较不符合这个产业。
嗯，能够理解他们的疑惑。
疑惑是不是？
对。
嗯，所以他们当时告诉我说，他们其实都是内向的人，但是为了符合他的工作，于是他得很会讲话，或者说很喜欢跟大家都在一起。
嗯，
好，那聊下一个，下一个其实我有认真的叫舒瑞在我们录之前先去做功课 MBTI 对 MBTI 我觉得很有趣一点是 MBTI 你在测的时候你的第一次跟第二次的结果是不是不一样？
对，没有错，超好笑，因为 Vincent 其实很早之前就丢连结给我，然后他一丢给我的时候，我想说哇，我超喜欢做这种性格测验的，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他跟星座很类似嘛，我就立刻做，就做完之后忘记截图。然后我就想说我记得我第一次做是外交官对、嗯、然后但因为我真的没有截图，我想说算了我再做一次好了，结果我第二次做出来是、哦、我没有让 Vincent 先知道是什么，
快快快快快，
我第二次做出来是表演者。可是我觉得很特别，是我第一次做出来的时候我其实就是有一点黑人问号，因为我觉得没有很符合我对我自己的了解，反而是第二次做出来之后，我就觉得哦，嗯，就是有好几个是符合我认为我自己的模样。
说说哪里像？
哦，像是他在那个第一段就写啊，然后我记得我就是做完之后，我就立刻跟 Vincent 说，哎，这一段我在第一次跟你见面的时候，我就在里面讲过类似的话，因为他说就是如果你接受不了我最坏的一面，就不配拥有我最好的一面，我觉得这就是我啊。
这句话怎么解释？
就是
让听众们了解一下，
因为我觉得表演者的人格就是他在一般大众面前、
嗯、
他也许是光鲜亮丽的、
嗯嗯、
可是没有一个人是完人、
嗯嗯嗯、
你有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是你私底下可能也会有，就是比如说像我回家，我觉得很有时候就不想做事，我就想赶快洗，就是洗完澡就赶快睡了什么的、
嗯、
就是可能对某些人来说，哎，那你都不用整理一下家里吗？你都不用就是可能做点别的事情吗什么的、嗯、就是我觉得我在工作上也许我很认真，但是我在生活上我觉得回家我就觉得好累好累好累，就是想赶快休息这样子，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如果今天你没有办法拥抱私下的我的那一面，那你又凭什么可以，就是我要凭什么我要把我最光鲜亮丽的那一面展现给你、嗯、
是
就是我在我光鲜亮丽的这一面也许我是很有自信的，我可以就是、嗯、做好也许是你理想中 可能我该有的那个角色，但是你不能只要理想的我啊，嗯嗯嗯，就是真实的我，私底下的我，我的私底下的好与坏，就是你也要去接受它，接纳它，并不是说就是哎，看到不好的都要全盘的接受，而是说就是因为每个人有好的一面，有不好的一面，那不好的一面是不是你也要爱屋及乌？
好啊，谢谢你蹦出这一句。
不好意思，我太哦，不好意思，其他前面还有哦，他前面还有，他说我自私、没耐心、还缺少点安全感，我会犯错、会失控，而且有时候会让人难应付。
你是觉得这一点很准，是不是？
我觉得蛮准的，就是就是你这
好。不要自己讲，笑一笑，你是主持人好不好？
自己讲都觉得不好意思。好，就是哦，对啊，总之就是我，你喜欢我，你可能因为光鲜亮丽的那一面而喜欢我，但是你不能不喜欢我，就是私底下我刚才提到，也许自私啊，或者是就是没耐心啊，或者是有时候让你觉得太呛的那一面，对。是不是太欢乐？不好意思，
不会，我觉得蛮好笑的。所以你觉得表演者其实是比较符合你自己的性格的？那你今天，我跟你讲，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今天舒瑞带着小抄过来，他印了 好厚一叠来这边跟大家分享。
因为表演者就这么厚啊，我什么办法？
所以你第一次测的没有把它印出来，是不是？
对，我没有，就是连截图都忘记截，
有点可惜。
我只知道是外交官人格。
其实你要知道外交官，不把它测完才可以看外交官啊，现在点进去就可以看外交官了。
啊，真的哦，
真的。
可是我就想再测一次嘛，而且我第一次觉得不是很准。
好哦，
果然再测一次就是有觉得比较准一点，
比较准。那我想知道，就是因为我觉得做性格测验当中有一个很特别一点，就是他有没有提到一件事情是你一直都有这个感觉，但是你一直找不到一个词来形容，可是 MBTI 帮你做到了。
我一直有这种感觉，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吗？
对，然后 MBTI 的出现让你知道，哦，原来我可以讲，就是
可以这样形容这件事情，是不是？
对对对，
里面是有几个我觉得很符合我的个性。我看一下，因为我还用荧光笔，把我觉得还蛮有感的地方画起来。
好啊，就在你找的时候可以跟大家分享。刚才舒瑞讲到要接受他比较不完美的那一面。跟他出来两次，他两次没带水。
对，然后也没带卫生纸。
对，什么都没带。
我什么都没带，而且我就是真的是到了最后一刻才说，我忘记带水嘞。
对对对，每次都这样子。
他就说，我忘记带卫生纸了。就是结果 Vincent 都有带，我就觉得，这好像你知道，就是社会对于女生的一些
既定要求。
也不算既定要求，就期待啦，
期待，
期待就这件事情应该是女生要做，但不好意思，我就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人。就是我心思细腻的那一面不是在带东西这件事情。
那在哪里？
就是就是、那個、
工作
氛围就是朋友我常说啊，就是高敏感
哦，了解，
所以我会比较关注到跟朋友之间的一个相处，对方的情绪。如果真的要讲的话我觉得有一个是
来，
因为坦白说我还蛮容易陷入就是天马行空的
思想里面，
对，可以这么讲。然后我就是看到了一个，他有提到说就是在表演者的人格，他说很容易无聊，因为没有持续的兴奋，所以会自己找到创作的方式，
找到创作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我创作方式是不是就是天马行空、就是很容易做白日梦啊，这样子。就我蛮喜欢做白日梦的。
这倒是啊，我觉得没事，因为上一次我有幸跟小球录音时，他也说他的抒压方式就是凭空想象啊。他认为说反正想要不用钱，那他觉得做件事情让他觉得很抒压。所以觉得，我觉得你这个不是一个需要去抗拒的想法。
我其实不会抗拒，但是做白日梦不会让我舒压，就好像只是我下意识的一个行为。
了解。
对，就像我们下意识会喝水，会想睡觉，就有点类似这样子。然后其他的部分哦，
不用硬着讲了，
也没有，差不多
差不多。所以相比于 星座你觉得 MBTI 符合你更多吗？还是说他们你觉得他们的功能是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功能不一样。
诶，为什么？
因为 MP
MBTI
它对于你的个性它非常非常具体的列出来，从你的感情、你的工作、你的人格，甚至到为人父母，他都非常详细。你看我今天准备这么多页，他写了这么多，星座才不会写这么多。
嗯，
对啊，而且我觉得，对啦，我觉得在某方面来说，他们都是一个统计学，没错。
嗯，
但是因为星座的部分，它是把你局限在就是这个月出生的人，
对，
然后他有点一竿子，就是。都在讲这部分，当然你可能会有说什么、上升月亮啊什么，但是有没有研究那么透彻，我没有还要看什么上升月亮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在 MBTI 的部分它是有点针对你个人去进行一个检测，但星座部分就是一个统计，
我懂意思，
有点类似这样子的微妙的氛围、
嗯、
就是今天他不看你的星座，不看你的生日，我是看你这个人，然后今天星座部分就是我就是看你的出生年月日，我就是看你的星座，看你的星盘，然后去了解你这个人的个性可能是怎样，
分类的方式不一样，
对，而且再加上 MBTI 他会问你很多问题，然后来统整出你可能是怎样子的人，但是星座不是，他就是依照你的出生年月，依照你出生时间，然后把你归类成这样的人、
嗯、是啦，
嗯
嗯，有一点的感觉，我觉得你形容的蛮好的，好吧？那你讲完你的 MBTI， 我的 MBTI 其实我觉得蛮无聊的一个人格，他叫做提倡者。
好，换我冷笑。
我觉得无聊是因，老实说啊，我觉得我不太像这个人格，就是他觉得提倡者应该是一群当中的领导者，而且他说你们不是懒散的空想家，而是能够。就是踏踏实实的完成目标，我觉得这个不太像我，
所以你没有办法踏踏实实的完成目标。
我觉得可能想三个做一个我就是我的极限了吧。一开始我真的以为我是一个，应该不是一开始，到现在我对很多事情还是会有所谓的虎头蛇尾，可是后来一个朋友或者说一本书告诉我说，其实虎头蛇尾应该是一个人的算蛮本性的东西，就是你这个东西你没尝试过，你哪知道你喜不喜欢，或者说你到底适不适合，所以你今天做了、发现不适合，你会蛇尾好像很正常，但这样子的想法啦，之前在书中，在蜜雪奥巴马那本书当中，我觉得他母亲教导他的方式还蛮棒的，因为蜜雪奥巴马小时候想要学钢琴，他妈妈告诉他说你可以学，但你要跟我讲说你最少要学多久，然后他们好像划定四个月，那他母亲为什么这么做，是因为说你今天如果学到一半你跟我讲说你不想学了然后就放弃， 我不会认为说放弃不行，但是你没有达成一刚开始给我的允诺，那我觉得你没有完成兑现的感觉。
嗯，
我那时候觉得我、的确啦，就是一个像他是美国总统的夫人，他可以走到这个位置，他的家庭教育带给他我觉得蛮大的注意。
嗯，
那再回到 MBTI 呢，我就是觉得提倡者不太符合，因为他像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今天每件事情都要把它做得很完美，然后有一些错误好像就不能够执行一样。我觉得我的完美主义在做影片的时候会有一点，但除了影片之外我没有很完美主义，就是我私底下是一个蛮粗心大意的人，就是当然我会记得带水跟卫生纸。
我觉得会带水跟卫生纸就很细心耶、欸、
谢谢谢谢谢谢谢。
对于一个更粗心的人来说这已经算是很好了。
就我常常跟朋友出去，然后到那个现场之后才发现，假设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参加这个活动的，那个票就会忘记带，我今天要来这边拍照的我是忘记带相机，反正最重要的东西反而没带到，就是我这么粗心大意的人。所以他讲到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的时候，我就认为说嗯，提倡者好像不是那么的符合我，可是我并没有像你这样子去做第二次啦，所以我觉得有点可惜，说不定可以像你这样子做第二次反而比较准。可是呢，我想讲一下关于 MBTI 那些反对者他们的想法。第一个想法是说，像你这样子每次测验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他们认为说如果你是这个性格的人怎么会同一道题目会得出不同的解答，这、就是他们对 MBTI 的第一个反对。 第二个反对呢， MBTI 在刚出来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女性，那时候女性慢慢的走入职场，可是一个企业家要怎么知道这个女生擅长什么？于是他们发明出 MBTI， 希望这些女性在进入职场之前先做完测验，然后雇主才有办法把她安排到适合的位置。可是当初测验时是规定要有一个专一的第三方来做检测，这样子才不会失准。所以说我们在网络上自己点一点点一点，没有第三方的协助，他们认为这样的测验是不符合标准的。那第三个是词义上解释的差异。今天你说有一段词，他说你在团体当中通常是那个比较安静的人，可是每个人对于在团体当中比较安静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于是你可能 这题你答圈跟我在 这题答圈，我们所想的是不同的。最后一个是状况不一，你今天可能情绪比较高昂，你今天可能刚升职，你今天可能遇到好事情，你在作答的时候你会用一个比较正向的方式在回答，那有些时候你可能不是回答你真实的样貌，而是你回答你期望中自己该有的样貌。就例如说你遇到挫折时都不会轻易的放弃，诶，这是你梦想中的自己，但你实际上可能不是这样子，于是你可能就会用一个错误的立场来回答这些问题，或者说你自己心情上环境上的差异让你在作答时失准。这是反对方的意见。 你听完我讲完这一大堆的想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三点讲的都没错。那我自己在第一点的时候比较有感，因为像我在做第二次的时候，我就很有跟第一次不同感觉，是也许我刚好最近有遭遇过类似的情境，所以我会放大那个情绪。也许我会不到第三点，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个就是要很诚实的面对自己嘛，所以我可能会 不至于到要点选心目中自己该有样子但是我可能就是我自己很有感，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也许我今天刚好经历过，比如说假如啦，比如说跟朋友吵架，假如或是最近比较忙，就是在这相关的一些问题里面情绪会被放大。我原本可能选的是还好，可能会变成没有错就是这样就是最极端的，对，会加强。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会多多少少有影响到。当然也许你会觉得说我面对这些情况的大方向不会变，可是当那个情绪的浓度增加的时候，它会变得更极端，那可能就会导致结果不一样。
好像是这样子。所以你做完 MBTI 的心得是什么？蛮好玩的，
我觉得蛮好玩的，
蛮好玩的，
就是在某方面可以更了解你自己，而且他就是用一些情境，他把一些情境题就是转换成文字，然后更具体的去讲述你的个性，还有比如说你为人父母，你会用什么样的态度去教育你的孩子，你在工作场合你可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面对挫折，或是面对同才同事啦。 对，就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蛮有趣的，
尤其是在像我那么爱看星座的这种习惯之下，我觉得还蛮新鲜的。
好，
我也会推荐别人去做，对，我觉得都可以尝试看看，
看可不可以挖到自己性格当中没有发觉的那一点，应该算是还不错。我身边 有几个喜欢 MBTI 的人，他们是疯狂到说，诶，他跟这个人接触不久之后，他说你是 INFJ 吗？我说天哪，你怎么背的
好强哦。
对，他会看你在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
这是人资主管吧
有点像。现在其实很多财经五百大的公司也会用 MBTI 来去面对应征者，就这一套现在还适用。
可是这样子的话可以作弊啊。
可以作弊哦，因为 MBTI 就是我们做的那种题目其实是比较简略的，但实际上几百题它会有，例如说23题跟74题是相互呼应，你要这两个题同时答对才是有这个性格。
它就是怕你作弊。
对，是你可以演第一次，第二次可能演不了。
原来是这样子。
对，我们因为我大概知道你可能没有耐心可以把它几百题做完。
对，我这个没耐心的人刚才表演者人格有提到
其实没耐心我要讲到九型人格，然后九型人格我丢测验给你的时候是很小心的，因为他在网上都是一百题起跳，可是我知道一百题丢给你你大概会两年之后再回我，所以呢我当时用一个非常简易的测验啊，然后就丢给舒瑞说看一下你是属于哪几个人格。后来呢舒瑞也 测出答案，可是他的答案是两个。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你是哪两种的九型人格？
你原本不是说我是粗鲁型吗？开玩
笑，你干嘛跟别人讲？
就是当时在看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有两种状况下都蛮符合我的。然后我自己也很意外。总之不管怎么样，就是 Vincent 就是把两个结果都丢给我。我后来知道为什么了，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其中一个呢，他说我是文艺复兴者，就是他说我是一个有想象力啊，充满活力，然后喜欢分享的人，而且在旁人眼中我就是个乐观开朗，然后很有精力充沛的人。对，确实我在我朋友的眼中就是一个笑很吵，就是吵到像我今天朋友才跟我说，我可以在现实生活中也帮你按静音键吗的这种程度。然后呢，另一个我先讲另一个他给我的是助人者，他说我就是独立能干啊，而且充满爱心跟同情心，然后喜欢帮助别人，而且你可能会讨人欢心啊，热心助人啊，而且很重视关系这样子等等的。我后来发现原因是出在私底下的我跟工作上的我都符合这个人格，也就是说在喜欢助人的这一方面是属于工作上的我，那么精力充沛啊，喜欢分享喜悦啊，潮热气氛就是私底下的我。就是这件事情让我蛮意外的，我就是才发现说原来在工作上跟私底下的我的个性其实稍微有点不一样。
是因为这件事情才发现还是
因为这件事情才发现？因为我过去从来没有想过，我就觉得我就是我啊。
对
对，可是就是当我发现这两个都符合我的时候，然后看到这个结果，我才知道啊，因为一个是工作上，然后一个是私底下。因为那时候冰森还跟我说，没有啊，我一定不觉得你助人啊。我就说，因为我私底下不会助人，没有啦，就是我私底下跟朋友的相处就是会比较粗鲁一点，比较吵一点，但是我在工作上确实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还蛮喜欢帮助别人，但是Vincent有不同看法不是吗？
不要这样子丢坑给我跳。是因为你当时告诉我的时候，我比较大的疑惑是说因为我相信每个人都是立体的，于是你今天可以选择我在这个场合要呈现这一面，另外一个场合要呈现这一面，那你觉得你是怎么挑选？我今天要在工作上变成一个助人者，然后在自己下是一个粗暴粗鲁。你觉得可能在职场上需要更为团体着想吗？还是怎么样的？不晓得，自然而然。
我觉得一部分也是，怎么办？又要提到高敏感，就是再加上表演型人格，它里面也有强调说，就是我们是一个观察力很敏锐的人，而且呢，他有提到一个我觉得很有感，他说，表演者人格的类型人更宁愿息事宁人，
息事宁人，
所以就是你会倾向于在工作场合上是和平的、稳定的、愉快的氛围。那你要如何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就是你可以，比如说今天在你能力范围内做到的事情，你就帮他啊。如果这件事情不会造成你的困扰，不会，就是只是一个小忙，那你就帮他，那你们两个之间不就更和乐融融吗？对，但是私底下的我可能对朋友就是就会觉得我们可能今天就很熟，对，我还是会帮你，但是那种帮可能跟工作上的帮又不太一样，因为我跟你今天是朋友了，我们不需要和乐融融。对，
好哦。我大概懂你意思了，
就是对这个真的有点难去形容去解释。我必须说这两个人格之间对我来说它是有一定的相似度，比如说我对我朋友也会富有同理心，我对我朋友他刚才用一个疑惑的脸看着我。
好啊，同理心继续。
就是对，我突然不知道怎么接下去。就是有一些就是人格上还是相似，可是应该说在工作上面我表现出来的态度跟我私底下还是会有点不太一样。就像我不会用工作的那个态度或者是脸来面对我的朋友，
对，
那对他们来说太生硬了吧，那不是我啊。但我也不可能用私底下对朋友那种笑的态度来面对我的同事跟长官，那我同事会觉得这个人有事吗？对，所以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会在不同的场合就是会有不同的一些行为表现， 所以导致上就是导致好像在个性上会有一点点差异。
是，
嗯，这样子的解释还行吗？
还行，还行，
还行哦。我觉得这很抽象。
不会，我觉得同理心的部分你可以再想一下，剩下的部分还可以、
哦、我觉得可能是Vincent没有感受到我的同理心啦。
好
啊，可能你要让我感受到同理心，可能就是今天你要很惨，
很惨是不是，
希望你不要有这样的一天。
我那这件事情我要讲一下。同理心就是我有一次搭捷运的时候跟淑蕊讲我侄女发生的事情，就是我有一次跟我侄女打羽毛球，在打羽毛球的时候我就戴口罩，后来侄女的妈妈要拍照，后来就帮我跟侄女拍照，那时候脱下口罩，我侄女告诉我说啊，九九长得好奇怪哦。我告诉她这件事情的时候她大笑、欸、我说同理心何在呢，
我大笑。我说哇，侄女表现得太好了，必须加分。
对，所以同理心那一块我觉得你可以再加强一下。
我觉得可以看人啦。
刚才讲到九型人格，因为我记得你是第二型跟第七型，第二型的是不是比较符合你工作上的那个，帮我看一下是吧。
对对
对，
助人者，
助人者其实九型人格它的出发点在于说我今天需要什么，就是他假定每个人今天生来都欠缺一个东西，所以你今天这辈子就是得想尽办法的获取这个东西。对于第二型来讲，他就是需要别人的关爱，于是他可能会有时候很极端的话会把别人的需求看得比自己的需要还多，所以他可能看上去在团体当中是一个大家的开心果，可是他没有将自己的需求摆上来。所以假设他今天有心再回过头将自己的问题解决，不然有时候他就是把别人看得比自己还重要，这是这种九型人格需要特别担心的地方。
你刚刚讲的我觉得很有道理，因为我曾经在求学的过程中就有被别人用烂好人来形容过，所以我完全能够理解。而且这件事情是一直到我后来大学之后啊，或是出社会之后、嗯、我有慢慢意识到这件事，所以我有就是告诉自己说量力而为，然后太夸张的那个请求就是要适当的拒绝。这件事情反而是我后来自己慢慢领悟到的，所以我还是会很乐意的帮助他，但是还是要看，如果是个小忙当然我很愿意啊、嗯、我就是比如说假如办公室卫生纸没了，我就是都会自己主动去拿的那个人，或者这种就是这种很小的事情、嗯、就是我会主动性很高。
对，
嗯，但是就是如果真的是面对这种比较大的忙会影响到工作的，会影响到一些私领域的，我现在反而就是会想比较多啦，
想比较多，就是不想要当成好像别人给你的任何请托你都是有这个义务答应的事。
对啊，而且当你什么都答应的时候你这个人就没有价值啦。
哦，你忽然谈到哲学面
了、哦、不好意思，就是对啊，就是你生来又不是别人的工具人。
是是，
对啊对啊，就是还是要让自己过得开心一点。
好，谢谢。哎，我刚才讲到第二型嘛，就是你可能会太过的去满足别人的需求。那第七型他讲的说第七型人缺乏东西是欢乐，所以第七型的人就是舒瑞斯底下的人，他需要寻求更多刺激，寻求更多的就是跳脱现实的东西啦，所以才会有所谓的第七型人比较喜欢天马行空，是因为他们觉得现实世界太过的
枯燥吗，
有点像，或者太过残酷，所以他们需要找到一个出口能够让他们喘口气，这样子他们才能够再拉回来这个现实世界，这是第七型的人他们所欠缺的东西。会有这样子吗？就是你觉得哦，平常好像比较紧张比较紧绷，于是你需要找到一个方式来让自己稍微抒发，就像是你做甜点一样。
哎，坦白说我没有想过这件事。哎，
真的哦？
真的哇，你讲了之后我才也不能说恍然大悟， 我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说对，可是我也没有办法说 no。
嗯，
就是这件事情蛮值得我接下来去思考一下。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就是你刚才说也许在助人者这方面是欠缺关爱，也许我会、嗯欸、有 感同身受、嗯、但是在这一部分我就觉得哦，我还真没有想过。
好哦，
嗯
嗯，这是九型人格，我觉得九型人格 他比较，老实讲，我觉得他比较玄，他讲的东西是你今天这辈子所欠缺的东西。那我觉得他观点跟 MBTI 跟以上的性格测验其实都有很大的差异了。所以我觉得，或许可以点到一些你不曾想过的。
对，
那讲完你的，讲完我的九型人格其实跟刚才的 MBTI 蛮像的，就是第一型完美主义者，他欠缺的东西就是需要完美，怕犯错，怕被别人刁。我觉得像刚才所讲，就是在某些事情上是这样子，可是大部分的生活我并没有完美主义，就是我觉得得过且过，能过就过，就是在最低的付出得到最高效益，这个平衡点就结束了，不会想要追求到100分。我的九型人格或者说 MBTI 我觉得好像对我而言只提到部分的啦，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刚才谈到的内向外向星座 MBTI 九型人格，不管以上提到的反对他的点或者说同意的点，我认为这些东西你刚才也有谈到，它都可以帮助每一个人去更了解自己，所以我也希望说你今天跟我录音的时候，你去做 MBTI 去做九型人格，有发现到你过去没有注意到的东西。
我觉得我今天过去最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应该就是你刚刚所说的
同理心吗？
不是，不要挖坑给我跳。就是在那个
第七型的
部分，是不是因为这个世界太枯燥还是太残酷，所以你需要一个出口这件事情？这个对我来说有点冲击，因为我从来真的没想过，对，我真的没想过。
其实我如果今天够用心的话，因为那本九型人格全书有400多页，每个人格的都讲了50-60页，我够认真应该把它看完，但是我没看完，不然应该可以跟你分享。
我原谅你。
九型人格同理心就是九型人格它有分，例如说活跃型的第七型，或者说不同型的第七型，它有很多支分出去了，所以好，因为我没有做功课，所以我不能讲太多。那到这边呢，我今天做完总结了，那要感谢舒瑞今天来这边跟大家分享嘛，对不对？所以呢，你有没有什么东西想要跟听众们分享的？不要太长。
好，我还真的有要跟大家分享，就是11月26号，
怎么了？
选举日。我觉得，作为一个公民啦，就是以前公民老师也常说，就是我真的很呼吁大家去投票，要行使公民权，这件事情很重要，而且这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人民，就是
应当去做的事情。
对，真的真的。然后另外呢，在大家投完票之后，也很欢迎大家可以上 TVBS YouTube 的频道，然后在因为在下午3点到6点这段时间，我会在网络直播，不是电视台哦，是网络直播上面，然后会陪着大家一起来开票。那么在晚上6点到开票结果出来的时候，也会我们另一位同事一起陪着大家，也就是说从下午3点一直到晚上10点甚至11点，我们就是中间不间断的，然后也没有广告，就是会一直一直的在线上陪着大家看开票，然后还有看现场的氛围啊等等的。所以说很希望大家到时候在选举那天下午3点的时候，一定要打开我们的 TVBS 的网路哦，网路哦，是我们的网新哦。
等一下，你要
网路新闻。
因为这样讲，我觉得有时候人们就需要一个简单的入口，你当天可不可以提供那个网址给我啊？
我可以啊，我会提供给你，我也会在我的 IG 平台上面就是不停的打广告。不会啦，我就是到就是在选举前几天，我们也会有相关的 promo 跟广告，也会在电视上播放，所以说到时候有在，如果平常都在关注新闻的人应该也会看到我们会有这个宣传。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如果你今天可能刚好人在外面啊，没有办法打开电视的人，但是你有手机嘛，对不对？我们就用手机打开，一起来关心我们的选举大事。就我会陪着大家前面3个小时，后面呢会有我们更专业的同事继续陪着大家一起看开票的最终结果。
大家听舒瑞讲的这么别扭，大概知道他压力非常非常大。
对，我压力超大。因为这就是
大挑战。 还是说、
对，因为从来没有这样过，没有这样尝试过，我自己啦，我自己没有这样尝试过，所以对我来说很新鲜，也很希望可以把它做好，
希望把它做好。
嗯，但更重要的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参与。然后我觉得在网络上面反而有一个好处，哎，因为大家可以留言嘛，我们毕竟是 live、在电视台就没有办法，但是在网络平台上面我们看得到网友的留言，所以很欢迎大家当天可以在底下留言，然后我们也会花一些时间跟网友们做互动，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回答一些问题啦，你对于这次选举有什么疑惑啊等等的，我们也会尽量，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政治记者啦，或者是一些专家也可以帮大家解解惑，然后我们一起来聊天，用聊天的方式来轻松看待这一次的重要选举。
那我想问了，三到六点，因为这处于最后的投票尾声以及快开票的那个阶段嘛，是不是？
对，就是刚开票的当下、
刚开票。那那段就是这个节目你会怎么做安排？
欸，因为这个部分
不能讲是不是？
欸，没有，倒不能讲，因为我们今天录制的时候是11月初、那到时候 Vincent 这个出来可能是选举前，但不知道是多久，
不晓得，
但因为我们还在讨论中。对对对，只是可能会用比较活泼方式，但是确定的是会跟网友们做一些互动，我觉得这是比较难得的。过去电视台主播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及时的跟网友们做互动，但是就是这一次我觉得可以透过在网络平台方式做一些跟以往不同的创新。
好，因为刚才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分享，我上一次跟苏瑞见面的时候我借给他一本书叫做我离开之后，这本书呢是一个女儿跟妈妈讲说，哦，哪一天你真的过世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过下去，于是他妈妈就说，哦，没关系啊，我写一本书来仿造我真的离开之后你应该怎么继续过下去。这本书我看一次哭一次，所以我就跟苏瑞讲说，这本书你看了没哭我请你喝饮料、
对， 我要先插播一下为什么 Vincent 要推荐我看这本书，因为我跟 Vincent 说家人是我的软肋，就是只要跟家人相关的电影啊书籍啊我很容易会就是溃堤。
溃堤，你还记得这件事情是
不是？对，我记得这件事。结果呢、Vincent
来跟大家讲，其中他说我离开了第850天和我聊聊天，当你看到某些东西时做某件事情时你会想妈一定会很喜欢，就是你可能在一个海滩上散步，然后或者说你今天买个东西的时候想说，哦，这个如果买给妈妈是不错的，可是她已经不在了，光是这一段我就可以哭两天。结果这本书苏瑞在意的东西是他的食谱，
对， 我太认真的研究他的食谱，他在教怎么做咖喱啊怎么做浓汤，我想说哇做的咖喱居然可以用这么多的食材，我太认真研究他的食谱以至于没有办法陷进去他的那个情绪当中。
好哦，希望大家可以借我这件事情了解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而且 Vincent 就是知道我很没耐心，所以他很用心的帮我找了绘本，就是这个大概十分钟就可以看完的东西。
对，
结果我大概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看食谱，
真的那天就是你下午跟我讲说，欸，我看我没哭，欸，我说怎么会没哭呢，后来他跟我讲他在看食谱的时候我真的是对这个人的理解多了一层
、欸，但我必须说啊，因为我妈妈也是很会做菜，非常非常会，以至于她女儿就是在做料理很废，然后最近才刚开始起步学，就是我真的也曾经有想过说我要拜托我妈妈把她一些拿手菜写下来。就是我希望哪一天啦，如果妈妈真的离开之后，我可以透过做出跟他比较相似的口味来怀念他，或者是我可以就是跟我小孩说，哦，这是阿嬷的味道这样子，就是我是真的有想过，因为我妈妈在厨艺方面真的太厉害太厉害了
太厉害，
真的就是可能还没有什么是难得到她的，目前还没有什么料理是她做不到。 我说不是甜点啦，就是
台式料理，
对，台式料理就是家常菜这一部分。我记得我好像小时候在一本书上面看到 XO 酱，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是 XO 酱，说妈 XO 酱什么我想吃， 结果当天下午他就变出一锅 XO 酱给我，好神奇哦！我后来才知道原来 XO 酱不好做。
你会觉得你的这个希望抛得非常的不负责任嘛？就我想要这个东西，然后妈妈就弄很多东西把它做出来。
哦，但是我不是，但我会满怀感恩的把它吃完了。
满怀感恩。
对对对，就是基本上只要是我妈做的菜，我都一定会努力把它吃完，因为做菜很辛苦，所以我并不是那种做完然后又不吃的那种屁小孩。就是我还是会乖乖的把它吃掉，因为我真的也觉得我妈做的菜很好吃。
那我可以讲妈妈吗？
你可以讲你妈妈。
我妈妈做菜不好吃。
那你做菜好吃吗？
不行，那我慢慢的转回来。我妈妈呢做饭不好吃，这是大家公认的。后来呢，因为过年的时候我们乡下需要准备很像就是控肉或者说很多拜拜的东西，后来我妈就准备的很小锅，其他的亲戚就问她说，哎，就是哎，你怎么会准备这么小，她说我家小孩都不吃我的东西，所以她准备的很小锅，然后拜完拜之后你今天还没上餐桌，她就已经摆好谁要吃掉什么东西，因为她觉得她不这样摆没人会吃。
那她成功了吗？
她成功了，就必须把它吃完。后来呢，因为我妈妈煮东西不好吃，然后我觉得不是我妈妈错，就是我煮饭也很难吃，所以大家问我说，哎 Vincent 你有什么东西不吃吗？我说我自己煮的东西我自己不吃，然后还有我妈的某些料理我不吃，这是我两个唯一不吃的东西。
那你怎么长大的？你爸煮吗？
就是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的厨艺好像没有像现在这样子，因为她现在跟我爸爸两个一起住，我跟我哥哥搬出来，我爸对食物的要求就是咸就好了。哦，天哪！所以他现在我回去的时候发现有点恶化，他说：“妈，为什么高丽菜可以炒那么咸？”
原来是这样啊！
对啊，所以现在有点恶化了。
哦，难怪，因为我爸很挑嘴，难怪我妈真的越做越好吃。
哇，我听的是蛮羡慕的。
但我就觉得，如果我未来啦，未来另一半就是要嫌我吃，我就说那你就自己煮。我一定会这样讲。
我母亲也这样讲。
对啊，就觉得我做菜这么辛苦，然后你还要嫌，那你就不要吃啊。
对啊，是有这样的资格。
对，
我爸爸也很喜欢嫌，我妈说你这么会讲，那你煮一锅。
你爸爸很喜欢咸还是咸？哪一个咸？刚刚才想说有咸就好。哎，双关。
我爸不会听，对，我爸两个都会。哎，我爸不听 Podcast 到什么程度呢？是因为我爸公司的地方，他们其他同事知道我在做 podcast 跟 YouTube， 他们可能员工就跑过来说：“哎，不，什么大哥，我是你儿子的粉丝。”我爸说：“那好看吗？”我说：“我天哪，我怎么会有爸爸这样回答？”
爸爸都是这样子啊。哎，但我觉得这样有时候反而不是一件坏事。
怎么说？
因为从小到大，爸妈在你身上已经关注那么久了，然后连你的工作他都要这么高压的关注。像我就是希望我爸妈不要太关注我。
了解
哦，你今天要看就看，不看就不看啊。就是我觉得，你对我关注，我从小到大已经 too much 了。对对对，只要关注我今天健康人好，然后人好好的在台北生活，然后我们都好好的就好了。
好了，
对，
可以，那我可以尽量体谅我爸。好不、哦？那今天我们就录到这边好不好？
好，是不是爆秒了？不好意思，
爆什么？
就是太长，会吗？
不会，怎么会呢？好，到这边，拜拜。
谢谢大家。